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6, Session 3. 基督教伦理学第26章第三讲。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的第三大段。Problems in applying the regulative principle. 应用规范式的准则的困难。虽然规范性准则是合乎圣经的，但是要把这个原则应用在个别的事情上呢，就蛮困难的。下面呢，弗兰姆提出七条问题，我先把这些问题读出。第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决定敬拜的元素或者要素呢？ How do we determine the elements of worship? 就是说，我们如何决定敬拜的时候要做些什么事？第二个问题，我们是不是需要第三个范围？就是说，除了要素和情况以外，是不是需要第三个概念或者范围呢？第三条问题，我们能否很清楚地划分属灵的重要性跟非属灵的重要性呢？第四，是否真的有两种不同的规范性的准则呢？第五条问题，教会里的职员或者其他的治理的人，他们的权柄有多大呢？第六，究竟上帝对敬拜的吩咐有多细呢？最后第七条问题，规范性的准则是否必须要规定用传统的敬拜呢？好，第一条，我们如何决定敬拜的要素呢？除了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等等，有一些讲规范性准则的人呢，要求这些敬拜的要素 elements 必须是有圣经清楚的吩咐或者圣经明明的批准的。但是弗兰姆说，他说，但是就算是最保守的改革宗教会，都在敬拜里包含了一些的要素呢，是圣经里面没有直接吩咐的。比方说，圣经没有明文的吩咐我们在敬拜聚会的时候有祝福，甚至乎举行洗礼。新约的洗礼一般都是户外的或者在家中的。圣经没有吩咐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施行洗礼。所以很多改革中讲到规范性原则的时候呢，他们除了圣经明文的吩咐以外，他还会有另外的一个来源的。第一就是圣经的明文的吩咐，第二呢是 approved examples， 就是圣经批准的例子。比方说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关于读经还有唱诗，还有第三就是神学的推论，就是说因为洗礼本身是一个圣礼，因此呢很明显的在敬拜的时候举行呢是恰当的。当我们容许第二和第三个这个范围，就是圣经容许的例子和神学的推论，当我们容许这两种的范围的时候，就等于把规范性的准则呢就变得没那么简单了，就留了空间给神学的争辩。容许第二和第三个范围，就是给人的反省很大的空间。容许第二和第三个范围，就是容许人去反省，去决定要素，就是敬拜的内容。这个呢，对坚持规范性原则的人呢，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扰的一个的结果。因为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个规范性的准则把这种人的反省说得最小，所以他们尊敬这个原则的，甚至乎他们认为完全消除人的反省，但是他们又允许第二和第三种的这个敬拜要素的来源呢。但是若没有这种人的反省，究竟规范性的准则怎么运作呢，就不很清楚了。第二个范围就是圣经批准的例子，很诚然的就是 等于上帝吩咐的一个的等同的，与他等同的。假如哥林多的教会在他们的敬拜里面是有读经和唱诗的，而保罗赞同他们所做的，那保罗肯定承认上帝是批准这种的做法的。但是第三呢，就神学推论呢，请记得威米斯的向告白第一章第六段有说，上帝全盘的计划不单单是在圣经的明文的教训里，也可以在圣经所暗示的，就是说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 合法的推论，圣经的教导的合法的推论。所以假如上帝吩咐我们做 A 而 A 暗示 B， 那上帝也吩咐我们做 B 了。但是假如这样子的话呢，若要坚持支持规范性的原则，是用来把人的反省从，就是人的研究从敬拜这个事情上完全消除的话，这样的支持规范性原则呢就是错的。人反省敬拜本身的要素本身啊，人的反省本身在所有的敬拜都是一个很重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不论这种的敬拜是否支持规范性的原则的啊。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连支持规范性敬拜的教也不能够说所有的敬拜的内容、聚会的内容都是来自圣经明文的规定的。好，第二条问题，我们是不是需要第三种的敬拜的活动呢？敬拜的要素就是内容，还有情况就时间啊等等啊，本身呢并没有把所有我们在敬拜所做的都说尽的。比方说祷告是敬拜的一个要素，但是我们祷告里面所用的那些字、那些句子本身不是圣经所吩咐的，不论是明文的吩咐或者是圣经所允许的榜样或者神学的推论。圣经包含了一些对祷告的一般性的原则，还有很多的榜样啊，来管理我们的祷告生活，但是圣经并没有规定我们在某一个敬拜聚会里面某一次的祷告要用些什么字。那这些字是不是 circumstances 情况呢？按照威米斯的信仰告白就不是了，因为信仰告白对 circumstance 情况的这个定义乃是说是在人类的形式为人是相通的。威米斯的信仰告白第一章第六段 circumstances 这些情况是教会与其他的人类组织共有的，不论是圣洁的还是世俗的。但是我们祷告里所讲的那些的话、那些句子呢，并不是与人类其他的组织相通的，祷告并不是所有人类的组织都做的事情。但是有一些的改革中的作者呢，他们会在 elements 敬拜的内容要素和 circumstances 敬拜的情况以外再加第三个一个的概念，就是 expressions 表现或者是 form 形式。 Michael Bushell B-U-S-H-E-L-L 他肯定是一个坚持传统的规范性原则的观点的，他就把 circumstances 情况这个范围呢就包含了这些 expressions forms 这些的表达或者是形式。但是这样子呢对他来是带来问题的，他就要分辨出一些有属灵的意义或者圣洁的意义的那些的 circumstance 那些的情况，比方说祷告 的用字，还有其他的比方说敬拜的地方、地点跟时间，那些是没有所谓属灵的意义的。但是根据他的观点呢任何与属灵意义有关的就是一个 element 一个要素。所以 Bushell 的提议呢就让 elements 要素跟 circumstances 情况呢就有重叠了，祷告的用字呢又是 circumstance 情况，也是 element 也是要素也是敬拜的内容。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 Bushell 呢事实上呢就把规范性原则最基本的断言推翻了，就是说这些的 elements of worship 这些敬拜的要素 必须是圣经所规定的。假如我们祷告所用的字是 elements， 是敬拜的内容要素的话，而他们又不是圣经所规定的话呢，那么有一些敬拜的要素规范性原则是不适用咯。我的观点是，问题在哪里呢？是因为 Bushell 把 elements 要素和 spiritual significance 属灵的重要性把它等同了。那我下面会讲这个问题的。现在呢，我会这样说，我比较喜欢说那些祷告的用字呢是 expressions， 是表达 forms 形式，而不是 circumstances or elements， 不是情况，不是要素。所以就多了一个第三个范围出来了。第三条问题，我们能否把属灵跟非属灵的重要性这么明显的分隔出来呢？上面我们看到，对 Bushell 来说，有些人呢他们把敬拜的要素内容把它定义，怎么定义呢？把他们所谓这些的 elements 要素呢，就是有圣洁的属灵的重要性的东西。这个是否一个有帮助的标准呢？我们在23章已经看过，在旧约时期呢圣洁是有不同的程度的，从至圣所，在圣殿中的至圣所到整个以色列民神的子民的圣洁性到了整个的应许之地，到了全世界是上帝的脚凳，都是圣洁的，但是不同程度。祭司与以色列人比较是圣洁的，但是每个以色列人与以东人、埃及人比较是圣洁的，所以圣洁也不是一条很清楚的划分的界限，可以在整个被造宇宙里面所画出来的。从某一个意义上来看，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属灵的重要性的。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我们吃喝做一切的事都是要荣耀上帝的。参考罗马书14章23节，哥林多后书10章5节，哥罗西书3章17节。正如我在第23章所指出的，在从一种的意义上来看，从圣经里某一种的意义来看，所有的事情都是敬拜，就是广义的敬拜。正如我在第23章指出的，在圣经里面从某一种意义上来看，一切的事都是敬拜，广义的敬拜，就是罗马书第12章第1节所说的。所以亚伯拉罕凯伯说，生命就是宗教， Life is religion。 当然还有狭义的敬拜，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关心 的题目。圣经用一般的话来告诉我们，敬拜狭义的敬拜应该包含什么，例如祷告、教导、圣灵，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些呢放在一个所谓圣洁的范围或者属灵的范围里面，这样子来教导我们敬拜应该包含什么。我们不应该把 element 敬拜的要素的定义用圣洁的概念来定义，因为在圣经里面很多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圣洁的，都不是在狭义的敬拜，不是在崇拜会里面的要素。我们有面对一种的试探，就是把敬拜的 circumstances 情况场合当作是好像是俗世的、世俗的凡俗的，不是圣洁的，与属灵的是 matters of the spirit 无关的 irrelevant 的。但是我们来看主日崇拜的时间做一个例子。我前面说过，假如教会的领袖把崇拜会放这个不恰当的时间，比方说早上4点钟，这个决定就会影响到敬拜的素质的。圣经里面人的灵和人的身体不是完全分隔的请注意，我们用什么的座位聚会的长短，人们所穿的衣服，讲到所用的语言，这些都对敬拜带来一些的后果的。所以就算这些的是与人类的形式为人 有共通的那些的敬拜的层面，就是情况场合，这些呢都会带来属灵的后果的， make a spiritual difference。 所以虽然 圣俗这个分辨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我不觉得用来分辨教会啊，用来分辨敬拜的 elements 要素 forms 形式 circumstances 啊场合呢是有帮助的，就是这个圣俗这个概念呢是不太有帮助的。这个不等于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呢可以做任何在其他情况做的事，比方赛跑啦等等。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指示哪一些的活动是在崇拜聚会里面是恰当的。我要讲的是圣经所给我们的指示不是根据圣俗的分别，而这个圣俗的分别呢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用来给规范性原则一个好的定义的一个概念。第四个问题，是否有两个规范性准则呢？我前面说过，威敏斯特宣告白第二十章第二段教导我们，上帝管理我们的信仰和敬拜是比他管理我们其他的人生的范围呢是更加的严谨的。信仰和敬拜的要素呢必须有圣经所规定 prescribed， 虽然其他人生的范围呢并不一定如此。这里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第二十章第二段呢好像在这里说，在信仰和敬拜的就是狭义的敬拜的范围里面呢，所有神所不规定的就是没有规定的就是禁止的，但是在其他的人生的范围就是广义的敬拜呢，上帝所没有禁止的就是容许了，好像是这样说。下面是弗兰姆的回应，诚然的，狭义的敬拜对上帝来说是他特别所关心的。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很多的经文，从创世纪第四章第五节和利未记十章一到二节开始，这些的经文呢都形容上帝对那些错误用错误的方法敬拜他的是多么的严厉。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敬拜这个范围呢是浮在与其他的人生范围里面的管理原则不同的一个的规范性的原则。这里只不过是说呢，上帝特别关注人违反他的狭义敬拜的规条，他特别关注这方面。请注意这样来表达规范性原则。Whatever is not prescribed is forbidden， 上帝没有规定的就是禁止的。这个原则是否只是应用在狭义的敬拜呢？还是广义的敬拜，就是说整个的人生呢？既然人生的全部都是敬拜，那假如两种不同的敬拜用两种不同的原则来管理，就是很奇怪咯。事实是上帝用同样的方法管理这两个范围的。在一般的生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服在上帝的吩咐之下。上帝的吩咐是很广的，我们看过了，它延伸到所有的人的决定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呢，我们做什么无论是吃喝都要荣耀神，这个呢就包含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切的事，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要就是在这个决定里面遵循这个吩咐或者违背它。我们所做的每一件的善事都是由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所吩咐的，我们所做的假如没有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所吩咐的就是被禁止的。我们同样也可以指出其他的一些涵盖一切的吩咐，比方说罗马书十四章三节，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五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七节。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的经文，首先是罗马书第十四章二十三节，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后书十章五节，将一切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就是我们的心意都要顺服基督。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七节，无论做什么话说什么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 父上帝。刚才呢我们没有好好去读，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那这些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是涵盖一切的。那当然第一条诫命也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些经文所没有规定的方面里面，就是上帝所禁止的。因此在敬拜里这个规范性原则是涵盖整个的人生，不仅仅是关乎狭义的敬拜的。我们下一章继续讲。